姐姐啊。
本集内容涉及未成年性侵以及虐待动物相关内容，如果有相关经验或是不喜欢此类案件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13岁以下请勿收听。2002年6月5日凌晨2点多，14岁的伊利跟9岁的妹妹正在床上睡得香甜，睡梦中伊利突然听到有人在对她说话，接着她感觉到一个冰冷尖锐的物品压在她的脖子上。伊利被吓醒后，看到一个穿着全身黑的男子站在她的床边，要伊利跟他一起走。无计可施，伊利只好听男人的话一起走了。男人带着伊利到一个山间里的帐篷内，一位女士帮他洗漱后，男人跟伊利说他将成为他的老婆，然后就侵犯伊利。然而这只是地狱的开端。男人不知道的是，他带走伊利的那一瞬间，全部都被伊利的妹妹看得一清二楚，而他也将成为破案的关键。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 每周最屁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Elizabeth Ann Smart 伊利就是一粒两粒的伊利，出生于1987年11月3日，天蝎座，出生地是犹他州的盐湖城。利爸叫做 Ed， 是一名房地产经纪人，利妈叫做 Lois， 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他们既然住在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大宗盐湖城，他们全家也都是隶属于这个教会。伊利家是一个大家庭，利爸妈总共有六个小孩，伊利是老二，他还有一个妹妹以及四个兄弟。由于妹妹在本案当中相当重要，我这边就先跟大家说她的名字，利妹叫做 Mary Catherine， 那我之后就用利妹来称呼她。伊利一家住在盐湖城一个叫做 Federal Heights 的区，是治安非常好的社区，很少有犯罪事件。然而在2022年6月4日，也就是天安门事件13周年当晚所发生的事件，却打破了社区的宁静生活。当天是一个周二晚上九点，大家祷告完毕后便各自回到房间准备上床睡觉。当时14岁的伊利和9岁的利妹一起睡在二楼的房间里，他们两个睡在同一张床上。伊利大声念着 Ella Enchanted 麻辣公主的小说，直到他们两个都睡着为止。凌晨约2点到3点之间，利妹隐约听到床边有一些声音，接着感觉到有人轻推了她一下。利妹原本以为可能是伊利翻身不小心碰到她，没有放在心上继续睡了。而在他旁边的伊利则是在半梦半醒间听到房间里似乎有个人正在对他说话，而且还碰了他的胸部。接着伊利感觉到有个冰冷又尖锐的东西压在他的脖子上，他马上吓到清醒了过来，接着就看到一个穿了全身黑的男子站在他的床边跟他说，我把刀子抵在你的脖子上哦，别出声，从床上起来跟我走。伊利只好照着男人的指示起身，而这个动作吵醒了利妹，利妹才发现原来自己不是做梦，于是他决定装睡，但是偷偷的将眼睛眯了一个缝，看到男人的模样。他看到男人拿了一把枪，不过那其实是一把刀。男子跟伊利说，他想要把伊利当人质勒索赎金，然后带着伊利到衣橱旁，让伊利拿鞋子。当伊利伸手拿拖鞋的时候，男子阻止了伊利，要他拿运动鞋。这个时候，利妹听到他们两个走出房间后，决定悄悄的从床上爬起来去找爸妈。但是当他打开房门的时候，看到伊利跟男子正走在走廊上，于是他又赶紧跑回床上躲了起来。男子叫伊利把鞋子穿好后，就带着伊利往一个山坡上走去。男子一边推着伊利一边说，他太太已经在营地等他们两个了。而这个时候的伊利心里很不安，但是他还是天真的想说，这个人是不是只想要一个女儿啊。而在这个时候躺在床上的利妹听着自己的呼吸声，害怕的不敢乱动。他在床上就这样待了两个小时后，才鼓起勇气跳下床，跑到爸妈的房间大喊，伊利不见了，一个拿着枪的男人把他带走了。伊利爸妈原本以为利妹只是做了噩梦而已，但是两人进了他们的卧室后才发现伊利真的不见了，便开始慌张的在屋内寻找伊利的踪迹。接着他们注意到他们在晚餐时因为不小心烤焦了马铃薯， 为了让味道散去而打开的窗户的纱窗上被剪了一个大洞，莉爸妈才意识到伊利真的被绑架了，于是马上打电话报警。警方带了警犬到伊利家搜索，但是警犬追踪伊利的气味不到几公里就再也找不到了。6月5日上午约7点半左右，犹他州发出了 Rachel Alert 瑞秋警报，这个跟 Amber Alert 安博警报是一样的警报，都是针对未成年失踪或是被绑架后所发出的警报。而设立这个瑞秋警报的原因是一名当年才3岁的小女孩 Rachel Runyon 在1982年被绑架后杀害的缘故，但是让人难过的是至今仍未找到凶手。而全国性的安博警报是在2003年才正式推行，之后再找一集来跟大家说说 Rachel Runyon 的故事。总之警方在6月5日早上7点半左右发出了瑞秋警报，而此时的伊利和绑架他的男子已经快要爬到一座山的顶峰。接着男子大喊 Hepzibah 黑鸡巴，林子里面便有人回应到 Emmanuel 蛮儿，而这就是这个男子蛮儿和他太太黑鸡巴两人对彼此的称呼。把男子取名为蛮儿就是因为他真的蛮儿的啦，其实是很儿啦。那至于他的太太黑鸡巴纯粹就只是难听的音译，因为听下去就知道了他不配好听的音译。接着伊利看到一个帐篷，一大堆土和防水布，然后一位身穿白袍的女子现身，那就是黑鸡巴。伊利也很快就发现这个叫黑鸡巴的女子并不是来帮他的。黑鸡巴走进伊利给了他一个拥抱，接着蛮儿告诉伊利说从今天开始他不再是伊利，而是 Sher Joshua 希尔。伊利跟蛮儿说他很想爸妈，想要回到他们身边，但是蛮儿听了后要伊利少提到他们，而且不要再叫他们爸爸妈妈了，要提起他们的话就用他们的名字称呼。接着黑鸡巴把伊利带到帐篷里说要帮他洗澡，但是伊利说他前一晚才洗过澡很干净啦，所以拒绝再洗。主要是伊利他其实不想在两个陌生人面前裸体。黑鸡巴于是询问了蛮儿，跟他说伊利前一晚已经洗过澡了，是否干净了。蛮儿觉得 OK 没问题，于是黑鸡巴就让伊利换上白袍，但是伊利也不愿意。黑鸡巴便威胁伊利说如果他不换的话就要蛮儿把伊利的衣服撕掉哦。于是伊利只好照做，先用白袍勉强把身体遮住后才将睡衣脱下。接着蛮儿走进帐篷跟伊利说他将成为他的老婆。伊利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根本就不想成为他的妻子。伊利于是跟蛮儿说我还只是一个小女孩而已耶，而且我月经根本就还没有来啦。只是这并没有阻止蛮儿，他还是性侵了伊利。完事之后蛮儿就在伊利的脚踝上套上了一条铁链，铁链的另一端则是拴在两棵树中间上的一根绳索上，意思就是说伊利仍然能够走动，只是被限制在一个范围内。在这个范围内他可以如厕，但是所谓的厕所也只是一个水桶。而蛮儿则将铁链锁的钥匙挂在自己的脖子上，接着他们逼伊利把睡衣销毁，因为伊利不忍心将他心爱的睡衣剪成碎片，便将睡衣丢进火里烧毁。但是睡衣烧毁后他用来别领口的安全别针还留在灰烬当中，伊利就把别针捞出来，又由于他现在穿的是蛮儿给他的凉鞋，伊利便把原本他穿来的运动鞋鞋底剪下一小块，用安全别针将鞋底别在一张纸上后藏好，想说之后搞不好可以派上用场。而当伊利身处地狱的时候，他的爸妈也不好过，他们一直在寻找伊利，并且提供了25万美金的悬赏金，希望有人能够提供让伊利回家的线索。伊利被绑架的第三天，似乎听到远方有人在呼喊他的声音，由于呼喊的声音没有间断，伊利更确定那个人就是在叫他的名字。就当伊利觉得有希望的时候，蛮儿马上警告他不准出声，于是伊利只能坐在那边一动也不动，惊恐地听着声音逐渐消失在山下。伊利重获自由的希望就这么破灭了。蛮儿对伊利的性侵持续进行，在进行其中一次的性侵的时候，伊利奋力的抵抗，还咬了蛮儿的舌头。蛮儿于是警告伊利如果他再这样就不会再跟他发生性关系了，还威胁伊利说他将会成为世界上最痛苦的女人。虽然如此，伊利还是努力的和蛮儿保持距离，但是蛮儿并没有因此停手。没多久黑鸡巴开始嫉妒起伊利，认为蛮儿花太多时间在伊利身上却忽略了他的需求，蛮儿和黑鸡巴因此起了争执。为了满足黑鸡巴，蛮儿只好排了时间表，表示之后早上到下午的时间留给黑鸡巴，下午到隔天早上的时间则是属于伊利的。而这个时候警方开始调查所有有嫌疑的人，由于伊利家曾经进行过多次的房屋整修工程，所以有很多工人曾经在伊利家出入，其中比较有嫌疑的是一名叫做 Richard Ritchie 老李的工人。 他曾经在2001年到伊利家装修，有滥用药物的前科，而他在伊利家装修的期间也曾经偷了伊利妈的珠宝。在伊利被绑架后，他在2002年6月14日因为违反假释期间条例而被逮捕。在这个同时，满额不断加强对伊利的控制，还决定考验伊利。他让伊利整晚都带着那个可以开他脚链锁的钥匙，而伊利一整晚都没有试图逃跑，满额才决定将伊利的脚链松开。不过在这个同时，他也恐吓伊利说，如果他企图逃跑的话，就会伤害他和他的家人。而这一招也对伊利的确相当有用，每当他一有要逃跑的念头，只要想到满额对他家人的威胁，就会打消逃跑的念头。没多久，满额也发现伊利偷藏的鞋底碎片，便命令伊利将碎片销毁掉。满额有时候会离开营地进入盐湖城偷东西，偷的大多都是酒，带回营地后他把酒喝完才会再度外出。而他一周偷酒的次数多达3到5次，他曾经和黑鸡巴一起喝得非常醉，还会强迫伊利跟他们一起喝酒还有抽大麻，但是伊利努力的在这些情况下保持清醒。这个时候伊利已经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他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家人，他也不再干净纯净了，甚至认为不可能会有人再爱他，所以觉得就算被杀害也无所谓了，便决定试着逃跑一次。于是伊利趁两人喝酒抽大麻后争吵的期间，悄悄地往小径下方滑去，但是满耳跟黑鸡巴马上就发现他了。他们警告伊利，如果他在逃就是真的会杀死他哦。满耳还威胁要再把他锁住。由于伊利觉得他们两个这次说的都是真的，最后选择放弃逃跑的念头。而满耳要求伊利做的每件事情都让伊利感到非常的痛苦，他常常会做噩梦，梦到自己的家人因此恨他不要他了，因为他不但抽烟喝酒，还被一个不是他丈夫的男人侵犯了。不过这也正是满耳的目的，他一步步的摧毁伊利的自尊，让伊利觉得除了他没有其他人会在乎他。但是没多久，满耳就开始不满足了，说该为自己找第三任老婆了，并且在营地里准备了另外一张床、更多的长袍和另一顶头巾，并且交代伊利要为他的新老婆示范满耳对他做的所有事情。2002年7月24日，也就是伊利被绑架超过6周后，伊利的表姐 Olivia Wright 小欧家被闯入，而闯入小欧家的正是满额。他一样剪破了小欧家的纱窗后闯入，但是当他推动窗子的百叶窗的时候，窗台上的小摆饰和书本纷纷掉落发出声响。接着满额听到有人靠近，房内的灯光亮起，接着有人说话的声音，满额见苗头不对就闪人了。回到营地后，满额跟伊利说他试图闯入小欧家的事，伊利听得很难过，因为他曾经跟满耳提到过表姐小欧，觉得都是自己大嘴巴才会害到小欧的。不过还好满耳没有得逞，他回到营地后就宣布没有要迎接另外一位老婆了。不过也正因为满耳没有得逞，警方便将这个事件当成恶作剧来处理。满耳曾经带伊利下山几次，一位叫做 Dan Trotta 阿丹的男子当时在一间杂货店工作，有时候会假装帮满耳扫商品条码，然后就让满耳拿走店里的东西。他甚至还曾经让满耳和黑吉巴以及他们从来没有说出真名的女儿 AKA 伊利暂住在他家，而且他家离警察局还超近的，只隔了几条街。8月，盐湖城的图书馆有人报案表示疑似看到伊利，警方到达现场后拦下满耳和他身边一个戴着头巾并且把脸遮住只露出双眼的女孩。警方要求看女孩的脸，想要确认她是不是现在大家都在找的伊利，但是满耳坚持因为宗教的缘故没有人可以看他妻子的脸。警方跟满耳撸了半个小时之后，看女孩露出的部分，觉得诶，她应该有18岁吧。警方也觉得如果真的是被绑架的女孩，都已经有警察上前询问了，应该会利用这个机会表明自己就是失踪的人啊。但是那位女孩却没有，所以警方最后就让他们离开了。伊利就这么又失去了被拯救的机会，而这也展现出了满耳对伊利的身心控制已经达到了顶峰。虽然满耳在图书馆差点被警方抓包，但是他居然没有在怕的。八月的时候，还是带着伊利到一间他们经常去的吃到饱自助餐吃饭。他们在餐厅里待了将近2个小时。伊利也曾经自己到沙拉坝拿食物，但是他从来都没有跟其他人求助。他们吃饱出餐厅的时候，还经过了贴在墙上寻找伊利的海报。至于被警方当成嫌疑人的老李，他的违反假释条例是因为他喝了一罐啤酒，因此被抓进监狱。但喝一罐啤酒就真的是很小的事。但是由于老李是警方的嫌疑人， 所以才会利用这种小不拉几的事情逮捕他。警方当时一口咬定他就是绑架伊利的人，是因为他的吉普车在伊利被绑架的当下曾经开了很长的一段距离，而老李无法给警方一个合理的交代。他们将老李关在一个监狱当中，不让他洗热水澡，也不给他热食，还不让家人探视，也不让他打电话，并且不停的质询希望他认罪。但是老李一直坚持他并没有绑架伊利，而伊利的妹妹也觉得很奇怪，当他在电视上看到警方把老李当成嫌疑人的时候，就想说他当晚看到的男人不是老李啊。而伊利的表姐小欧被闯入的事件也是发生在老李他在监狱里的这段期间，警方却仍然坚信老李就是他们的嫌疑人。更不幸的是，老李在被关的期间于8月30日因为脑溢血去世了。虽然如此，警方还是没有放过老李，他们只担心他死了可能就找不到伊利了。9月，满耳和黑吉巴带着伊利再度进城，他们三人披着白袍去参加一个 party。 在这之前，满耳已经吩咐伊利要跟紧在他和黑吉巴的身边，不准和任何人交谈，而阿丹当时负责拍照，还拍下了他们三人的照片。满耳没有阻止他，伊利当场遵循满耳的指示，什么话都没有说，并紧跟着他们两人。不过机车的满耳当时却用一次性的杯子强迫伊利喝苦艾酒，在 party 上满耳自己吃的食物却不准黑吉巴和伊利吃。于是当场有人质疑他，问他是哪个宗教，怎么都不准他们吃东西和说话，也因此激起满耳在 party 上跟其他人做激烈的宗教辩论。由于太过激烈，满耳就被请离开了。10月，丽妹在自己的房间看书的时候，一个景象闪过她的脑中，她突然想起来那个将姐姐伊利带走的男子是谁了。于是她跑到爸妈的房间跟他们说，我知道是谁带走伊利了，是满耳。丽爸于是问说，你说谁？没多久，丽爸也慢慢想起这个叫做满耳的人，他们是在去年11月曾经请他到家里帮忙装修的，但是只有那一天，而且只待了几个小时。丽妹还记得她当天的穿着和携带的背包。于是警方让丽妹跟人像素描师配合画出了满耳的人像，但是这个时候警方还没有对外公布这个人的人像，是因为怕会影响到调查。犹他州的冬天将近，天气变得很冷，于是满耳表示他要去其他州再娶另外一个老婆，三人就跳上了公车来到了加州的圣地亚哥。满耳在圣地亚哥穿着便服而非白袍到各个教堂拜访，声称自己是调查员，要对后期圣徒教会做一些调查。感恩节当天，满耳带着黑吉巴和伊利到 Salvation Army 吃晚餐。 Salvation Army 救世军是由一个牧师所组成的慈善机构，时常都会帮助穷人，所以他们感恩节的餐会也都是免费让人参与的。而伊利和黑吉巴由于都戴着白色的面纱，吃饭的时候伊利只会微微的掀起他的面纱，让餐具能够伸到嘴边。2002年12月，满耳认识了一对夫妻，叫做 Virgil Camp 和 Paddy Camp， 老吉和阿佩，两人热情的邀请满耳到他们家做客。接着满耳在他们家的照片中看到一个12岁的小女生的照片，问阿佩说那是他们的孙女吗？阿佩表示女孩是他在前一段婚姻所生的小孩，叫做 Amanda 小达，每周一周三都会来找他们。吃过饭后，他们就将满耳载到某个湖边道别，并且跟他说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打电话给他们。不过在这之后他们就没有再见过满耳了。但是老吉和阿佩家当年的冬天不大平静，他们的澳洲牧羊犬常在晚上的时候吠叫，总觉得有人在深夜的时候在他们房子四周的土地上走动。而小达则表示他记得某晚醒来的时候发现房里有人，那个人还把门关上后站在门边，当他吓到坐起身的时候，那个人朝他走来，小达惊慌的用棉被把自己裹住，就这么睡着了，后来才惊醒并且大声尖叫。而被吓醒的老景和阿佩发现平常灯总是亮着的房间的灯熄了，而那扇总是一直上锁的房门也被打开了。不过因为没有看到可疑人物，他们认为小达应该是做梦，就不了了之了。事后满耳承认他的确曾经想要绑架小达，但是听到人声后就作罢。2003年2月12日，满耳闯进一间教堂而被逮捕。被逮捕后的满耳给了警方另外一个假名，叫做 Michael Jensen， 但是警方在比对了他的指纹之后，发现他的指纹是属于一个叫做 Brian David Mitchell 布莱的人，而这也就是满耳的本名。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就用他的本名来叫他，那就是布莱。布莱离开营地的时候，伊利和黑吉巴早就饿得要死，唯一能喝的水是收集来的雨水。 布莱斯在被羁押六天之后，终于在2月18日缓刑获释，接着就带着 8.1% 的高浓度酒精啤酒以及肯德基炸鸡回到营地。说到这边，欢迎肯德基炸鸡来业配。关于啤酒酒精浓度，据说当时在犹他州普通便利商店或是超市所贩售的啤酒浓度最高上限是 3.2%， 现在则是 5%， 但是在加州没有这个限制，所以布莱能够轻易的买到高浓度酒精的啤酒。由于伊利从来没有喝过酒精浓度这么高的啤酒，所以马上就醉倒了。布莱给了他一个钢碗呕吐使用，但是他却在他开始吐之前就抢走了钢碗，所以伊利就吐的到处都是，吐到他的脸和头发上都是。那一晚他都保持同一个姿势浸泡在自己的呕吐物当中，直到隔天醒来为止。而在此时，盐湖城警方终于公布了满额的画像，并且在 American Most Wanted 美国通缉要犯以及 Larry King Live 赖瑞金现场播出，他们也马上就收到了民众提供的线索。尤其是布莱的姐姐在听到这个人是流浪的传教士后，更确认他们想找的人就是他的弟弟布莱，于是便马上提供警方弟弟的照片。2003年3月，警方公开嫌疑人的身份就是布莱时，小达看到照片后马上就认出那个人就是闯进他房间的人。不过此时的布莱还不知道警方已经在通缉他了。伊利身处加州，离家人相当遥远，他开始觉得自己是不是永远都不会被找到了。虽然他一直觉得没有人会想要他，但是他突然意识到不管经历了什么，他的爸妈永远都会爱他，绝对会张开双臂迎接他回家的，便决定无论如何他都要想办法回家。伊利决定利用布莱的伎俩跟布莱说，我知道我跟你比什么都不是啦，但是你要不要再度回到犹他州啊？我对盐湖城有一种很强的直觉哦，你觉得上帝是不是想要跟你说什么啊？伊利跟加玛说道，盐湖城的山里有摩门教少女营呢，那边有更多人可以当你的老婆哦。而伊利的计划居然也成功了，布莱马上就宣布他们将回到犹他州的山区。不过由于这个时候911袭击事件刚发生不久，所以布莱决定舍弃长袍，免得大家以为他们是穆斯林而注意到他们。于是布莱戴上了一顶灰色凌乱的短假发，他则是让伊利戴了一副非常大的太阳眼镜。途中他们曾经在拉斯维加斯高速公路旁的一间汉堡王停留，当时因为有人报案说有人在闲晃，警方上前询问他们三人的姓名，他们再度用了其他的假名。伊利则照布莱的指示跟警方说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所，是流浪传道的牧师。没多久警方就让三人离开了，他们继续前往犹他州。2003年3月12日，三人来到犹他州一个距离盐湖城南方开车约30分钟叫做 Sandy 桑迪的城市。他们进入了一间沃尔玛，布莱先是偷了一些东西，然后再若无其事的买了几样东西，就是想要让人觉得他并没有在偷东西啦。那伊利走到失踪人口照片的墙前，却没有看到自己的海报，还难过的想说大家是不是已经放弃搜寻他了呢？三人离开沃尔玛后沿着一条街行走，这个时候一辆警车开了过来，他们仍继续往前走，努力的保持冷静。接着第二辆警车到达现场停在他们身边，因为他们在沃尔玛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通报看到这个两女一男的组合很可疑，报案的人认为男子长得很像警方在通缉的布莱，然而却没有人认出这个男子身边的两名女子之一就是伊利，主要是因为除了伊利的爸爸之外，其实有很多人都认为伊利已经死了。警方慢慢的跟着这三人一阵子之后，一名警察上前拦下布莱，要他出示身份证，布莱没理会，和黑鸡巴试图继续往前走。于是另一名警察转身向伊利询问他的名字，惊恐的伊利沉默不语。警方于是再次询问他的名字，布莱突然说他叫希尔啦，是我女儿。但是警察对此起了疑心，继续盘问三人，不过问了将近半个小时后却得不到任何的资讯，于是决定将伊利从两人身边带开，将他铐上手铐带进警车里。然后警察劈头就问伊利说，你是伊利吗？你的家人非常想你哦，他们很爱你，想要你快点回家。伊利仍然沉默不语，但是哭了起来。警察于是再问了一遍，你是伊利吗？伊利才勉强点头说是。他长达9个月的地狱生活终于在此告了一段落。警察于是当下就逮捕了布莱和黑鸡巴。利爸收到警方的电话后赶紧跑到桑迪市警局，看到一名皮肤晒伤的年轻女子，马上泪流满面，紧紧地抱着她，激动地说，这是你吗伊利？伊利回到家后，他终于能够彻底放松了，并且跟家人一起看了他最爱的电影。2003年7月， 伊利家人将他们提供的$25万悬赏金分给了8位举报的人。3月18日，警方以两项加重入室窃盗罪、加重性侵罪以及各一项加重绑架罪与未遂加重绑架罪起诉布莱和他的老婆 Wanda Barzee 完蛋，也就是黑鸡巴啦。布莱马上就开始跟检方讨价还价，表示只要伊利不出庭作证并且撤销所有性侵犯的指控，他愿意认入室窃盗罪和加重绑架罪。那检察官当然是没有接受他的要求啦。那既然布莱和完蛋的本名都出现了，在进入两人的审判之前，我现在跟大家说说布莱的背景以及他和完蛋是怎么走在一起的。布莱出生于1953年10月18日天秤座，他的出生地就是犹他州的盐湖城。爸爸叫做 Cheryl Mitchell， 是一名牧师，妈妈叫做 Irene Mitchell。 莱爸妈总共一起生了六个小孩，布莱排行老三。至于布莱的阿公 Franklin Harry Mitchell， 曾经被诊断出有偏执型思觉失调症。据说莱爸曾经花了很长的时间写了一本叫做 Spoken Man for the Infant God and Goddess， 婴儿神与女神的发言人。在书中他声称自己是神的发言人，他也一直跟大家说他是一位先知。但是莱爸后来自己承认他是一个头盔狂，而且热爱看 A 片。而布莱的父母最终是离婚了。布莱年纪还小的时候曾经跟一些小孩做出不恰当的性行为，13岁的时候家人就发现布莱有精神疾病的迹象。15岁时他就因为想要跟邻居才4岁的女孩发生性关系而被捕。17岁的时候，一位心理医生发现他有早期心理疾病的征兆，布莱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暴力，曾经打断哥哥的锁骨，还对莱妈说想要把他的眼睛挖出来。据说他也曾经对伊利说过同样的话。19岁时他跟一位16岁的 Karen Miner 小伦一起生了一个小孩，两人没多久就结婚了，并且又再生了一个。1974年他就因为袭击小伦而被逮捕，两人隔年就离婚了。1977年小伦再婚后就申请两名子女的监护权，获准后布莱却把小孩藏在新罕布夏州，就这样藏了两年。一直到1979年布莱再回到犹他州时才将两名小孩还给小伦抚养。而此时的布莱已经戒除酒瘾，并且开始全心投入教会。1980年他认识了第二任妻子 Debbie Woodridge 小戴，两个人也一起生了两个小孩。1984年小戴在家里的地下室发现布莱跟孩子拍了极具性暗示的照片，他将这个问题带到教会求助，却被告知如果提出离婚就会失去进入圣殿的推荐信哦，要他自己在家里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小戴便向社会服务机构投诉，指控布莱性骚扰自己年幼的小孩。社会服务机构便开始调查布莱，小戴也在1984年跟布莱离婚了。当年布莱在一次的团体治疗中认识了完蛋，完蛋的生日是1945年11月6日天蝎座。隔年1985年，31岁的布莱和39岁的完蛋就结婚了，他们两个简直是天作之合，因为他们对人和动物都非常残忍无情。完蛋在前一段婚姻当中生了六个小孩，他曾经把女儿的宠物兔杀死煮成晚餐还端给女儿吃，女儿吃了之后发现不对劲，事后完蛋还嘲笑女儿。完蛋的儿子更表示他原本以为自己的狗走失了，到处寻找狗狗，后来才发现是布莱开枪把狗给打死了。完蛋的女儿说布莱长期以来一直不停的性骚扰他和他的姐妹。1999年初期布莱越来越沉迷于宗教，跟人的互动也变得越来越少。1997年布莱和完蛋都穿上完蛋缝制的白袍，两人就开始在街头流浪。2001年6月，布莱和完蛋跟一位叫做 Carl West 老卡的人以及他的家人同住，他们一起看电视的时候看到一个绑架案件，布莱于是就为这起绑架案件做各种合理化的解释。没多久完蛋说他看到了异象，表示他将收到一名叫做 Augustine 的女孩，并且把她当作自己的孩子抚养。布莱后来就赶快把她拉出房间，要她不要在大家面前说太多。这之后完蛋就没有再提到他们即将到来的孩子。2002年两人就绑架了伊利。好，我们接着回到两人的审判。两人的诉讼程序因为布莱和完蛋是否有能力接受审判而一再的延宕。法院认为完蛋有严重的精神疾病症状导致他没有病逝感，于是便在2004年2月4日判定完蛋没有接受审判的能力。当年11月完蛋向结婚了19年的布莱提出离婚，理由是不可调和的分歧。2009年由于完蛋直接认罪，法院因此撤除了他绑架伊利的指控，只针对他共谋企图绑架伊利的表姐小欧判刑，完蛋因此只被判了15年有期徒刑。 而布莱的审判则是于2010年11月8日开庭，也就是绑架案发生的8年后。在开庭的期间，布莱试图表现出精神失常的样子，而在法庭上唱诗歌，后来就被请出了庭外。也因为他这些行为，审判被拖得很长。不过检方最有力的证人就是伊利本人，他勇敢地上庭直视布莱的双眼，毫不畏惧地说出布莱对他施加的恐怖暴行。同一年12月10日，布莱就因为绑架以及跨州运送未成年人从事性行为等罪名有罪，因此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现在还在监狱服刑当中。2011年，伊利成立了 Elizabeth Smart Foundation 伊利基金会，致力于推动对抗性暴力的社会变革。基金会的宗旨是透过预防、复原与倡导带来希望，并终结性侵害与虐待所导致的伤害，帮助跟他有相同经历的女孩们。伊利更积极地在社交软体中露出，向所有有相同经验的女孩们喊话，跟他们说他们跟其他的人一样有享受幸福的权利。2012年，伊利在夏威夷结婚了，现在有了三个小孩，一家人仍然居住在犹他州。2017年，伊利担任电影 I am Elizabeth Smart 我是伊利的旁白和制作人，还制作了两个小时的自传特别节目 Elizabeth Smart Autobiograph。 而在事件后，有很多人都在问说，他为什么不趁机逃跑，为什么不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告诉警方或任何人他的真实身份，甚至有人认为他有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为此，伊利还特地到美国版的 PTT 也就是 Reddit 跟乡民解释，他所做的事都只是为了生存，更强调他没有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他对布莱并没有产生所谓的爱或是同情。真是没想到，在经历这些糟糕的事情之后，伊利还得去回复大家检讨受害者的回应，他真的是非常坚强，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啦，更让人觉得很难过。不幸的是，完蛋在2018年9月就被释放了。对于此事，伊利表示非常震惊。出狱后的完蛋被注册为 sex offender 也就是性侵害者，也因此禁止进出任何的公园。但是今年5月1日，有人通报看到他出现在两个公园当中，这个时候已经79岁的完蛋声称是上帝叫他去公园的啦。完蛋也因此被性侵者侵入受保护场所罪起诉，最高可判364天的刑期。而伊利也透过他的基金会对此表达关心，并强调对性侵者假释违规必须严格执法，才能保障社区的安全。伊利将他所受到的伤害转化为力量，他不但勇敢地面对伤害他的人，更从幸存者蜕变为激励者，成为许多人心灵的支柱。只能说他的内心真的强大到不可思议。我是 Ola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